黑旋风李逵在曹太公的家里边喝酒过多醉了，曹太公马上吩咐手下人，来啊，把他捆上。有几个庄丁问曹太公怎么捆，曹太公说先把他放在一个大宽板凳上，把人和这板凳捆到一块儿，就是醒过来也不让他动地方。好，找了一个大宽板凳，把这李逵就横放在宽板凳上，拿着大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李逵捆了个结结实实，一条绳子还怕李逵跑喽，接着又捆了一条绳子，捆完了系的都是死扣。曹太公跟李正两人就商量，怎么办呢？咱们把他得运到县城里边去呀。李正说，这个事儿咱得好好琢磨琢磨，这么样运到县城里，走到半道上说不定他都醒过来了，万一在半道上要有这样那样的一点事儿他跑了呢，那就是咱们的责任呢。咱们不能往县城里运，咱得到县城里边禀报县太爷，让县太爷亲自派人到这儿来把他押着走，这样的话在路上出了闪失差错咱们也没有责任了，同时县太爷派人来也得先让他认准喽，这个人的确就是黑旋风李逵，得把他口供问出来然后再带走。就这么办。小不齐在旁边紧着张罗，哎，我说这个人可是已经抓住了，可是我先给你们俩送的信啊，要是分赏钱的时候咱们可是三一三十一，你们都听明白没有？李正说，得了得了，你怎么没完没了呢，分赏钱还能把你落下吗？哎，那就行那就行，谁上县城里边送信去？李正说，就得我去了。这个李正急急忙忙的够奔县城里边去。李逵呀，这是中午被捉住的，这个李正呢跑到县城里的时候已经日已偏西，急急忙忙找县太爷，县太爷已经退了堂了。李正说有急事相见，县太爷只好在二堂接见他。一见了这李正，听李正这么一说，县太爷也颇为一惊啊。县太爷说，你认准了真是那黑旋风李逵吗？李正说，没错，我们有证人，黑旋风李逵所作所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大伙都知道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派一个人到你们曹庄把李逵给我押来，那再好没有了，您快点派人吧，我领他一块去。县太爷马上吩咐手下人，把这县衙门里边的一位都头，人送外号叫青眼虎，他的名字叫李云，把这李云就给找来了。把李云找来之后，县太爷就跟李云当面说了，现在黑旋风李逵已经在曹庄被擒，为了稳妥起见，我派你多带一些差役到在那里，把李逵连夜给我押回县城，不得迟误。李云一听，好吧，马上就点齐了30名差役。一般来讲，抓差办案可用不了这么多人呐，有三个两个，多说10个8个也就行了。今天要抓的是李逵呀，这是四面海捕公文捕捉都捉不到的黑旋风，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所以得多带人。30个差役点齐了之后，各都带着绳索，肋下挎着腰刀，这李云领着这30个差役跟着李正由打衙门口出来，顺着大街奔城门那儿走。他们想出城奔曹庄，这个时候天可就帮黑了。正往前走着，路旁边有一个酒店，有一个人在酒店门口站着。这个酒店是谁的酒店呢？正是汉帝忽律朱贵的兄弟笑面虎朱富开的那个酒店。这笑面虎朱富啊，在门口站着掐着腰，正打算借着晚上这阵招揽过往行人到里边吃饭喝酒呢，远远的看见李云走过来了。感情这朱富啊跟李云两个人特别有交情，这都头李云 在这县城里边是有名的把式。朱富这个人呢，也喜欢舞枪弄棒，后来他就找到李云那儿，跟李云学武艺，管李云叫老师。由于有这么一层师徒的关系，朱富为人有厚道，李云为人有慷慨，朱富开了这么一个饭店，李云经常到这儿来吃饭，这样的话师徒两个人感情就非常的近密了。明月师徒有时候他管他叫大哥，李云管朱富叫贤弟，就是这么一层关系。朱富在门口站着，一看李云领着这么多的差役匆匆忙忙的赶路，朱富就打了个招呼：哎呦，李老师啊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您这上哪儿去呀？李云一看见朱富就把脚步停住了。哦，朱贤弟，怎么着，这买卖还做呢啊？我看看还能不能再招俩客人。您这上哪儿啊？我告诉你呀，有个大事儿啊，看见咱们城门那儿衙门口外边贴的那告示没有啊？悬赏捉拿那三个人，宋江、戴宗、李逵啊。是啊是啊，怎么的了？其中有一个，那李逵已经被捉住了。朱富听到这里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但是他的表面上还故作镇静。哦哦，这李逵被捉住了，在哪儿捉住的？就在曹庄啊，现在已经把他绑上了。这个小子可能是回家来了，走到曹庄那儿，他还杀了四只虎，大伙把他灌醉了，绑在凳子上。曹庄的百姓不敢借他，县太爷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，让我带着众位弟兄连夜赶奔曹庄，得把这个李逵押来，生怕夜长梦多出了差错。我这不是吗，马上就动身。哎呦，天眼看着就黑了。我说李老师，你明儿早晨再去不行吗？那哪行啊，天黑有天黑的好处啊，半夜里压人没人知道，要是光天化日之下，还行，哪有绿林强盗半道把他给劫走了呢。啊，可也对可也对，不过您可太辛苦了，这要是到了曹庄再回来，那得什么钱了？到了再回来呀，我估摸着弄不好就得天亮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是一宿的忙头，谁让咱们当差呢？衙门口里边当官差，官差不由己呀，老爷吩咐下来咱就得去呀，不去能行吗？你忙着啊，我这就去了。哎，李老师，您众位弟兄们回来到我这吃饭吧。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回来再说吧，我走了。李云领着这三十多个差役跟着李正匆匆忙忙的走过去。他们走过去之后，这朱富马上转身回来，嘁了咣啷先关了板了，关了本来到后屋，找到自个儿的大哥汉帝忽律朱贵。大哥，坏了，怎么着，出什么事了？朱富就把在门前碰见李云这个事情经过跟他那么一说。朱贵一听，把脚一跺，哎呀，这位黑爹黑爷黑祖宗啊，怕你出事儿，他就真出事儿了，不愿送的哥不放心，这就是一个不让人放心的人。怎么办呢？我这回来就是为了保护他来的。宋大哥说了，他要有什么闪失差错，我回去之后得拿我问罪啊。你看看，他又喝酒了，不喝酒怎么能醉啊？让人绑上了吧？这怎么办呢？兄弟，你可得给我帮这个忙啊。朱富说：是啊，我听到这个事儿我也着急呀，我给您帮这个忙，眼下这忙怎么帮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弄不好得天亮。如果把李逵绑回来，到了衙门里边押进监牢，这事可就不好办了。最好是在路上咱把李逵给劫下来。是啊，他带着三十多个公差呀，那个李云可不是一般的人，那口妖刀三十个二十个的到不了他跟前啊，武艺出众，全县有名的把式。哎，你这儿有什么相好的弟兄吗？朱富说有几个，但是要让他们帮忙干这个事儿， 人家谁也不能伸手啊。
是啊是啊，这是冒险的差事啊，怎么办呢？
兄弟，有没有别的辙呢？
主父说别的辙，这个事情只能智取，不能力敌，力敌必败，智取嘛还许能成功。
朱贵说怎么智取呢？朱父说我倒有这么个主意，
咱们呢
炖他二三十斤牛肉，再蒸他一锅热馒头，弄他三十来瓶酒，再弄他两锅粥，装到桶里边，小咸菜给他拌的香着点，都装到桶里，弄几个独轮车，我让这几个伙计咱推他，出了城啊，就在迎客亭子那儿等着，等他们折腾一夜，天明回来的时候，咱就把他拦住。他们这一夜估摸着不会吃好，也不会喝好，他们急于要把李逵押解回来。这样呢，咱们在路上就给他们送上饭去了，让他们吃饭，让他们喝酒，爱吃什么吃什么，爱喝什么喝什么，有菜有酒有粥有馒头，我想他们这三十多个人都得吃都得喝。朱贵说是啊，都吃都喝了又怎么地呢？
大哥，
吃喝完了之后就得让他们都躺下呀。
哦，朱贵说我明白了，
在粥里边，在菜里边，酒里边，咱给他下上蒙汗药，把他们全蒙过去。
对，
大哥，您不是有蒙汗药吗？
朱贵说是我带来了，
您把这蒙汗药交给我，我就都给他们办好喽。只要让他们都蒙过去之后，咱就把李逵救着走了。
好主意，
兄弟，我得谢谢你。您先别谢我，大哥可有一样啊，这个事儿办完了，咱们哥俩把李逵救走喽，我在这儿可就不能待了，你兄弟媳妇儿还有孩子都在这儿呢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官府中知道之后不得找我算账吗？朱贵说兄弟，事到如今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开这个饭馆干什么呀？受他们官家这些窝囊气，我看呢，你把家眷细软之物都装在车辆上，把车辆先赶走，咱们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之后一块儿就上梁山得了。
朱父说是啊，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，
不过这个事情可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，还有什么意外吗？
我想那个李云平素不太喝酒，这些个东西给他献上去，李云要是不喝酒呢，
他要是不吃菜呢，他粥也不喝吗？粥倒是能喝，这药在粥里边那劲儿可就不那么大了，不那么大，他只要是喝进去他也得迷糊。
李云如果要是粥也不喝呢，
那他干什么呀？他就不饿吗？这没准啊，这个人可是尽心之手，
那样的话咱们就救不了李逵，这个事可就弄扎月了。
朱贵说真要是此事不成，把李逵被他们押进衙门里边送进监狱里头，
那就只有硬来了。
我回梁山告诉宋大哥，梁山上发人马劫楼反狱。
好，
朱父说咱们先这么办一下看看吧。当天晚上这朱父一夜没睡，叫他这酒店里边的四个伙计做饭、熬粥、切咸菜、蒸馒头、烀牛肉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一直折腾到傍四更天，把这牛肉啊、什么粥啊、馒头啊、瓶酒啊都分装在几个木桶里边，用四辆独轮车推着，四个伙计跟着一起就出了城了。推着四辆车出了城之后，走不多远，前面到了迎客亭。迎客亭是一个亭子，送客的、迎客的都在这个地方相见告别。到在亭子这儿，把车停下来，把这些木桶都搬下来，放在这亭子上。
朱富、朱贵哥两个也在亭子上坐着，就等着这位李云。等到四更半的天气了，远远的在黑夜之中看见一片火把摇曳，啊，来了，大概是他们。这群人越走越近呢，朱富又打亭子里边就走出来了，在路上一站，冲着那帮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谁呀？”领头的正是青岩湖李云。李云手里边拿着这口刀，一听对面有人喊，李云马上停住了脚步。这阵李云非常警觉，他生怕半夜里有劫李逵的人。你是谁？
我是朱富啊。是李老师吗？
哦，李云一听是朱富，这才放心。正是我，你到这干什么来了？
朱富几步就走到跟前了。李老师，我来接您来了。
怎么样，这差事办得还顺利吧？
还好，这李逵已经被我带来了，后边弟兄们正抬着他呢。
他醒过酒来了吗？
这小子已经醒过酒来了。醒过酒来他也没办法了，在板凳上捆着呢，想跑他是跑不了了。
你来干什么呀？
李老师，我看您往城外一走啊，我这心里边就有点怪难受的。当差可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我一琢磨，您就得折腾一宿。
我呀，平素总想找个机会向衙门里边这些个弟兄们表示一下心情，可老也找不着。这回机会来了，所以呢，我给您预备点吃的，在这个迎客亭这个地方等着你们。有粥，有咸菜，新烀的牛肉，还有瓶酒，还有馒头，全都热乎着呢。你们在这儿干脆快吃点，吃完了之后再到衙门里边交差，交完了差你们就回家睡觉去了，怎么样？
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这30多个衙役心里边可都动了。
衙役们一听，嘿，你瞧瞧这个朱富，他可真会做买卖，就知道我们折腾了一宿没吃嘛，做好了东西在这等着我们呢，现在要是有碗粥喝，再有点牛肉吃，再来点酒，太棒了。这深秋的天气，走这一夜身子都焦凉了，喝酒一串皮绝对舒服。这些弟兄就有要说话的，但是不能带头说呀，得听头的。
李云听到这里看了看朱富，李云点了点头。
哎呀，兄弟，真难为你这片心意呀。你做了多少东西啊？
这不都在这儿吗？这些都是给众位弟兄准备的。
好，这些东西一共得多少钱呢？
什么？
李大哥，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？您以为我这是变着法的做买卖挣您这点钱呢？我不要钱，我要要钱的话咱们弟兄不就没有义气了吗？您交给我那身能耐多少钱呢？啊，价值万金，我还得起您吗？怎么提钱呢？一提钱咱这交情不就薄了吗？我这是白给诸位的，可是跟诸位说明白，白给诸位我跟诸位都不认识，还是跟您一个人认识，这还是您的面子啊！诸位要感谢的话得感谢您一个人。
哎呦，这些个衙役没听，
是李头、啊、看来还是您的面子大呀。李云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谢谢了。
谢什么呀？动手，快点盛粥吃。
伙计们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盛菜，开酒瓶子。
哎呦，这几个伙计马上动起手，盛粥的盛粥，挑咸菜的挑咸菜，那边拿馒头的拿馒头，这盛牛肉的盛牛肉，那边把这酒瓶子都给打开了。
这30个衙役可就不客气了，甩开腮帮子，打开套里尖，是连吃架喝，就听见踢里踢突噜噜，在那就吃上了。板凳上绑着李逵，李逵瞪着两个眼睛，借着火把的光亮往对过看。他一看朱富，他不认识；朱富身后边的朱贵，他认识啊。李逵心想：嘿嘿，这回有门，朱贵在这儿呢，是不是要来救我呀？大伙儿这一吃上了，朱富一转身把朱贵叫过来：“李大哥，我给您指引一下。”
这是我的哥哥，叫朱贵，他呢在郓城县当差，跟您是同行，回家呢来看看我，你们认识认识。
哦，久仰久仰。朱贵过来抱拳拱手，
李老师，我听我兄弟说了，他的武艺跟您受益匪浅呐，今后还望您多帮助多提携。
哎，这话就说客气了，
您快点吃点什么吧，我们都已经吃过了。
李云说，我现在也不饿，折腾一夜这心里全是火呀。
叔父说，别家，您得吃点嘛，越有火越得吃东西，不吃东西这火老捧着他下不去。
朱父心想，你要是任麻都不吃，这李逵就救不了啊。他赶忙把这牛肉端过一碗来，又盛一碗粥，又拿过咸菜来，把这酒又给开一瓶放在这儿。
李云一看主人如此热情，那我就先喝碗粥吧。喝了一碗稀粥，加了两柱子咸菜，李云在这吃着，朱贵呢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，
来到李逵这个凳子上看了看李逵。李逵假装不认识他，
哎，我说你们这帮小子都在这连吃带喝，就让我在这干瞅着吗？怎么不给我来点？
李云站起来了，给你来点，这里边没你的份儿。朱贵也说了，你还想吃啊？啊，拿绳子把你捆这么结实，谁喂你呀？小子，这是你该着啊，谁让你自个儿瞎作呢？这叫人作有祸，天作有雨，明白吗？
朱贵说这话，话外有音，意思是你要不喝酒呢，能至于被人家绑在凳子上吗？
李逵心里也明白，李逵点了点头，好啊好啊，你们等着瞧，等着我要是得了方便的时候，我跟你们都没完。
朱贵说，你得不了方便了，你就老实在这躺着吧，看着别人吃吧。
朱贵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这些个衙役们吃喝了一顿之后，时间不大就有倒下的了，咕噔躺下一个，接着咕噔又躺下一个。
李云在旁边瞅着发愣啊，
哎，这怎么的了？怎么倒下了？
朱富在旁边一笑，
哎，李老师，您想想，你们折腾一夜了，能不累吗？他们困呐，一喝这热粥，这肚子里边一有神儿，一暖和，他就想睡觉。他们是困了，人就让他睡吧。
啊，没出息，回家睡下，就差这么两步道了。紧接着扑通扑通扑通，
哎，李云一看不对，李云赶紧把这粥碗就放下了。李云站起来，你们怎么的了？怎么都倒下了？拿脚一踢这个，醒醒，起来，
起来呀、啊！不动了，
气动扑通，气动扑通，三十个人全都倒在地下。李云正要发火的时候，李云觉得自己天旋地转，哎，这我也要躺下。李云心里边也明白了，坏了，这饭菜里边有蒙汗药。李云暗想：叔父，你这是办的什么事情？
不及他思索了，扑通，李云也倒下了。
李云这一倒下，朱贵和朱富两个人赶紧从腰里边蹭蹬出来短刀，来到李逵的跟前，啪啪啪啪几下子把他绳子就给他割开了。黑旋风李逵又打凳子上扑棱就站起来了，
嘿嘿，这回可行了。
他一伸手，又打官差的腰里边唰就蹬出一口腰刀来，举起这个腰刀来照着那官差脑袋噗噗就砍死好几个。朱富说，您先慢点砍，您杀人干什么？逃命要紧。朱贵说，就是啊，先别忙着杀人，快走。
李逵一摆刀，他就奔着李云来了，我把这头先宰喽。
朱富和朱贵哥两个一起伸手把李逵给拦住了，不行，这个人可不能杀。朱富说，他是我的老师，跟我是好朋友，好朋友跟好朋友得讲义气，别看他已经晕过去了，咱得留他这条命。
李逵是他娘的，就是他把我带来的，
那您也不能杀。
正这功夫啊，后赶着又来了仨人，这仨人是谁呀？曹太公、李正加上那位瞧不起。
这三位呀、啊、盯着上这领赏钱来，他们是跟着这些个官差一块儿走的，人家这官差脚步快，把他们三位给落下了，官差们先行一步到这吃喝完了都晕过去了，这三位才赶来。这三个人一赶到，李逵一挥身正看见他们，哈哈，你三个小子来得正好。李逵一纵身到跟前，摆起刀来，噗噗噗，三刀，一个没活，全死了。三位本来是来领赏的，三一三十一，一人一千贯，这一千贯没得到手，一人挨了一刀，这也是三一三十一。李逵杀死他们三个人之后，又杀死了几个官差，提着刀跟着朱富、朱贵哥两个往前就走。朱贵说：“李爷，事不宜迟啊，越快越好，走慢了的话，三个就跑不了了。”李逵说：“没关系，这阵就是有官兵追赶，我也把他们都截杀回去。”行了行了，您是英雄，有那个少喝点酒比什么都强，快走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们三个人刚跑出来没有多远，就听身背后有人呐喊：“站住！你们要往哪儿去？”朱府朱贵一回头，一看那青岩虎李云手中提溜着破刀追上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青岩虎李云喝的是粥，吃的咸菜，虽然有蒙汗药，药量很小，作用不太大，他迷糊在那儿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醒过来了。再加上夜静更深，借地势这种潮气，醒得比较快。他起身之后抄起这口破刀，随后就撵下来，远远的看见李逵和朱富、朱贵三个人正跑着呢。李云在后边就喊了一声：“你们给我站住！”这一说站住，李逵一转身，手中把刀一横：“哥两个，咱不能跑了，那小子追上来了。”朱贵、朱富说：“他追上来，咱跑咱的。”李逵说：“跑干什么？把他杀了之后再跑。”这时候就看李云手持破刀赶到了跟前，把刀在李逵的面前一横：“鼠辈，你休想逃命！”